上一次我讲完第一讲之后，有人就问我，以弗所书要讲几次啊？我不知道要讲几次，不晓得是12次太多还太少哈。如果照这个速度讲呢，12次能讲完已经很不错了。不过上礼拜呢，我们讲的是长了一点，我所以很为难，不晓得应该每次讲短一点呢，还是少讲几次，免得大家耐心用尽啊。不，以弗所书实在一本非常关键的书。我在想，如果必须，我说必须两次，希望不必这样，有所偏爱的话，在新约的书信中间，我相信在我的心中，以弗所书应该是相当高的地位。当然，如果你要更多知道许许多多关于圣经的真理，一本以弗所书还是不够的。可是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说以弗所是保罗书信中间的皇冠上的一颗钻石，因为他所讲的真理其他的书信都没有这样详细讲到。当然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以弗所书到底是为了以弗所教会的呢，还是为了众教会的，许多学者还没有定论。这个没有定论呢，因为以弗所书早的版本里面以弗所几个字是显然是没有的，就是提到在基督里有众有圣有忠心的圣徒啊，并没有专指以弗所。那么为什么会在以弗所出现这本书？当然学者的说法很多啊，我这些对于今天我们信息来讲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以弗所教会到现在也不存在了，但是他的信息仍然对着世世代代的教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保守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不能够偏左右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因为这里面所讲的属灵的事情，我们无论怎样不能违背这些基本的真理。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提到它的结构，一刚开始保罗的问安，两句很简单的问安，他提到了他做使徒的身份，写信给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然后愿平安，愿恩惠平安从主耶稣，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是一个问安的格式，我们已经讲了多少次了。但是我们上次也看了，在他继续的祷告中间，这一段的祷告，以弗所书的祷告比任何一卷书要长要多，而且详细。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了，基本上保罗的祷告是讲到神怎么样拣选了，怎么样在这个讲到属灵的实际啊，特别讲到我们后面讲到是他的荣耀得的称赞，用这个来做一个基本的分段。因为这里对父神、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有非常具体的称赞。当然这里有很多的真理我还没有仔细讲，因为被这个弟兄问的问题吓倒了啊！你讲几次以弗所书，其实如果我不想讲那么快的话呢，这里还很多真理可以讲。比如这里提到一个字叫着拣选的问题，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最近我在这个乃基瑞亚的学生把作业交回来了，他无巧不巧他也研究第一章圣经，因为我叫他说你要找想办法找问题，要回到圣经背后在作者的思路中间来问问题，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提到这拣选的问题。我说这个不得了，好家伙，一提拣选的问题，这个绝对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所以虽然我们讲得很慢，但是并没有把所有以弗所书的精华都提出来啊。这里还有一些重要的字，他提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原文做值，就是 pledge 或 earnest， 一种证据，一种交易没有完成以前一种保证信誉所给的定金啊，押金。那这些事情呢都没有仔细的讲，因为实在我是给弟兄的问题问的吓回去了，不敢讲太长啊，所以你们忍耐着，如果还是讲很多的话呢，真是已经减到不能再减了啊。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是听一个打折扣的信息，所以每次呢我们一个主题其他有关的经文若是有时间以后再补讲。今天我们就讲以弗所书第二讲的时候讲这里的祷告的内容。前面一段的祷告之前他先称颂神，到了第十五节以后他说因此啊，这里前面跟第一节来的第二节来的，他说我既听见你们 亲爱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基督徒正常的表现，信望爱，信从主耶稣的结果，叫他们能够爱众圣徒。所以以弗所教会在保罗的三段的这个三元的信望爱这个格式中间仍然是存在的啊。他说信从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当保罗看见以弗所教会或者听见以弗所教会啊这样光景的时候，这里有人问起一个问题：以弗所教会不是保罗在那服侍三年呢？为什么他这个话好像很客气，好像不是很亲切的样子，还说听见你们啊 ，Akoa 这个字，他说听见你们传来消息，亲爱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当然，有些时候，有些人就由此断定啊，以弗所这本书呢，当初不是专写给以弗所的。但是如果他是写给以弗所，也可以解释，怎么解释呢？因为当保罗走了以后，他们继续保持在一个属灵正常的光景里面。当我们看见他称赞这个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可以说一直在时间中间的切片，不一定能够继续持守的，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哥林多教会就产生了问题。而且说一句真实的痛心的话，以弗所这样好的教会，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就说他是不冷不热啊，他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甚至到现在以弗所教会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的确以弗所的圣徒所传来的信息是保罗心中得着欣慰的，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保罗说不住为他们感谢神。仍然是这样，在为一个教会祷告之前，保罗不是那样关切，或者说最关切的除了圣徒之外，关切到神的旨意。我们上一次讲到他关切神的荣耀，但愿他的荣耀在我们这些首先信他的人从我们这里得的称赞。这里是保罗的话。所以现在他说到，一方面听到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一方面他仍然感谢神，然后说什么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你看保罗说为着他们祷告，经常为他们祷告，每次祷告先感谢，然后提到他们。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叫做精益求精，叫做更上一层楼。保罗并不以哥林多教会信望爱圣徒的表现正常为满足，还有很多长进的呢。就好像我们看旧约里面，当约书亚在那里分地的时候，当他老年的时候，圣经里特别记载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仗还没打完呢，在我们建筑以前，一生的路还没有走完以前，还有许多领域是要我们得着的，还有很多领地我们还没有打退敌人。所以这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以弗所教会如果说一般性教会也好，一般性书信也不要紧，虽然信徒们在正常的光景，但是很多事情还没有得着。所以保罗怎么样祷告呢？他说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保罗求一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影响很大，这件事情所延伸出来的真理很多，但是保罗只求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求父神，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父，给他们一样东西。当然很多人在这里问了，什么灵？那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困难，就是大写小写的问题。有一些版本这个字 Spirit 用的是大写，那就是专指圣灵，但有一些地方呢用小写的灵。至于该怎么翻译，我实在告诉你，每一个翻译圣经人都带着解释的任务了。当他决定大写小写的时候已经有问题了，是神的灵呢是人的灵呢？当然这里很多解经上的困难，如果是人的灵的话，问题比神的灵要大得多，因为神没有第二个灵，只有一个灵，所以好办。但是如果是灵的话，是不是有些人没有这样的灵呢？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不能得到智慧启示呢？我想圣经没有的意思，保罗更不会有这样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求呢？既然没有求，他干什么呢？所以这里可见圣灵的工作啊，我的看法，这里只是圣灵的工作赏给他们，不是叫他们另外得的一个灵。保罗太清楚这件事情，只有一位灵，只有一个灵，就是神的灵，而且若是有别的灵，是不合法，是不可以的，不要有的，希望不要接受其他的灵。但是这个圣灵，这一位圣灵做一件工作是保罗求的。换句话说，圣灵虽然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不会顺服圣灵让他做这样特别的工作。什么工作呢？赐给人智慧和启示。 这里保罗用的字是用名词的形式，用形容词来讲到这个灵的工作，其实圣灵只有一位，而这里借着形容词所表明的是他的动词，是他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求神做一件事情，这位神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可以做事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里你看保罗常常把字换过来，有时候他说荣耀的神耶稣基督的父，有时候荣耀的父耶稣基督的神，两位是一样的，怎么样用他随便。这里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神要做一件事情，让他的圣灵来，这个跟约翰福音十四章是有关系的。因为耶稣也说，我若去了，他说我们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和父要差遣圣灵到你们那里来，他是真理的灵。弟兄姊妹们，真理的灵就是启示的灵。这里说赐人智慧和启示，用了两个字，智慧这个字 Sophia 这个字，启示这个两个字，说明一件事情，圣灵把智慧放在人的里面，圣灵用启示的方法使他得着神的智慧。所以这里讲的工作是在圣灵的工作，圣灵必须做一件工作在圣徒里面给他开启。开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彼得的经历。那一天彼得，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都不知道。人说我是谁，个人回答很多，因为听见很多的话，有人说你是这个，有人说有耶利米，有人是什么是约翰，有人是那先知啊，都有各样答案。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不放过，所有的门徒都不说话了。转引别人的话很容易，自己定见没有定见，不能分辨。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立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指示两个字就是这里翻作启示，同一个字 apocalypse， 开幕的意思，把一件看不见的事情揭开来给你看见。啊，你们不晓得是不是爱不爱看这个什么 Iron Chef 啊？我知道美国人，我们在很多人看 Iron Chef， 每次都有一个神秘的这个配件，最主要材料什么？先盖起来不给你看见，等到哦装箱做事情，呼一下拉起来，你就看见这种东西。这个叫做节目，这个叫做启示。神需要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而这是圣灵的工作。看见什么？长了这么大的弯，保罗讲了那么多话，又给周牧师讲了这么多，形容半天，到底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叫你真知道他。换句话说，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开启你，你看不见耶稣是谁。不是这样情形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人云亦云，没有人认识耶稣是谁，只有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说，这不是血肉之躯启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把你揭开了，叫你看见。当他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这个人不能回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有些时候呢是单行道，往前去不能回去的，所以叫 onward Christian。啊，我从前有一车子，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刚刚到加州来的时候，那是我们刚刚出来蒙召侍奉主，我买了一车子基督徒牌的，怎么解释？这个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它的倒退档不灵的，要车子很热的时候可以倒退，所以每次我停车要很当心，停在一个地方冷的车能开出去的地方，啊，要不然就等很久，等二十分钟，车上人都坐着要下车走路回家了，车子还没暖，我还不能倒车，出不去。基督徒很多路是只能单行道。什么叫单行道？当你一旦看见耶稣的时候，你不能回头。当你认识耶稣，真的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你不能放弃他。因为不管你放弃不放弃，你即便要放弃，你心里面还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不能放弃。这个叫做启示。这里保罗讲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换句话说，保罗不是真的求第二个灵，已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很多人不明白，这是表达的方式。求主的圣灵在你我心里面做工，把基督耶稣开启给我们看见，真正知道他。你说我不认识基督耶稣吗？不是不认识他，是认识的不真。好像雾里看花，明明知道是这样。你知道我是读物理的，我们从前自己调侃自己，雾里雾里云里雾里，不知道读什么东西。雾里西叫的意思，就读了半天你不知道读什么东西。我们做基督徒也是搞了半天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 而且信耶稣，信耶稣，当我相信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时候又怎么样？除了我罪得赦免之外又怎么样？你问一般基督徒得什么？将来得一个房子，是 Beverly Hill School District 最好的房子，在天上，是不是这样意思啊？是不是神今天耶稣基督责任完毕到天上就做工程师去造房子去了？不是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他造了房子等你我来住，是不是啊？这两天这两年房子房地产大跌，许多人心痛得不得了，是不是将来有一天房地产不会跌价，那好地方，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一生的盼望吗？你去问基督徒能不能具体说你要得的什么，你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保罗说你要真知道他，怎么知道他，知道什么？保罗话很有意思啊。怎么样真知道他？开你们心中的眼睛，要把里面的眼睛打开。有些人说保罗讲的话太奇怪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耶稣自己也说心中的眼睛。而且你知道吗，当耶稣呼到保罗的时候就说了这件事情。你去读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得救的故事，到了二十二章重复，到了二十六章再讲一遍，保罗每次讲的话不一样。最详的详细一次，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去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眼睛得开，与一切什么蒙赎的人同得基业，就是以弗所说的话。上一次我们讲到得的基业，我们有时间讲什么叫基业，只是简单说了一下，基业是要经营的，因为这不是钱财的问题，是遗产的问题，是产权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经营的。当耶稣把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一般人读马太福音读到这些故事说啊，做生意赚钱，不是的。什么？你没有经营的不是你的，你经营得来的是你的，不是光光靠父母亲给你的财产，那不是，那会用光的。事实上坐吃三公都会用光。但是什么叫基业？保罗在得救的时候，在蒙召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说，叫他们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以弗所书记讲这个事情，什么叫得基业？得基业的凭据，刚才我们说过圣灵，但是光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不够，要开你的眼睛，叫你看见什么是耶稣基督给你的祝福，什么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产业。真知道他，怎么知道？三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不是随便写的，他从犹太教脱离之后回想，重新明白神呼召他干什么。他明白他自己所看见的异象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所看见的异象是为了叫他能传扬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在荣耀里的耶稣要给信徒们什么东西，叫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什么？三件事情，我把它重新整理了一下。什么？第一个，知道恩召何等的指望。第二个，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能力何等的浩大。你说这三句话说中文不像中文，说英文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保罗就是这样讲的，因为很难说。但是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中文的翻译有一个好处，他把何等三个字强调出来。何等的指望，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浩大。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略略知道一点，略略知道一点不够明白。所以说何等，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保罗说第一个知道，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当你眼睛被开启的时候，看见神给你的产业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呼召有什么样恩典，什么样的指望。刚才我说过的信望爱，信徒们最基本的指望是有一天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信心都要变眼见。我相信复活，怎么知道？有一天你要经历复活，有一天你自己要在复活里面与主相遇。约伯记这样说的，在我肉身之外一定要面对面看见神。今天我们不能面对面看见神，因着我们的软弱，但是今天在我们一切患难中间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看见他。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我跟你讲很惭愧，基督徒不一定有这个盼望，基督徒太贪恋地上的生活。我说一件可耻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情，张统都在这知道， 老朋友面前所有丑话不必遮掩，都知道。你知道当我们在三年来刚刚建会所的时候，大家非常热心在那清理啊，把它弄干净啊，第二天要奉献的，要建堂了，而且请了很多朋友来，不错，那天献堂是差不多坐满人了。可是那天礼拜六我最后一个离开会所的时候，我在那浇点水，种点花，种点草，蛮漂亮的。忽然有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主说，若我今日来如何？这是一首诗歌。若我今日来如何？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不可以，还没有奉献呢，怎么你可以来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以为在做属灵的工作，我在这里帮助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同心合力，会所买定来了，把它弄干净了。以前因为荒芜了很久，很久没有人聚会，里面堆了乱七八糟东西，我们弄干净了，院子也整理好，第二天庆祝献堂了，第一次聚会。但是一个声音说，我若今日来如何？我想都没有想，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说，不可以啊。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今天耶稣来，你怎么样？你真的欢迎他今天来吗？还是好多事情没有做？哎呀，好多计划没有做，我还没有升，还等到一个礼拜就可以升副总经理了，你为什么现在来呢？有没有这样想法的？我但愿你们有，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人都没有这样想法。可能你的问题不是副总经理，可能更大，可能我的问题不是在教会里面能够刚刚新建堂奉献，可能不是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他所爱的事情，值得吸引他投资在那里做事的，不能跟耶稣相比。弟兄姊妹们，你真的相信这个盼望吗？你真的相信神呼召你，你做了基督徒，有一天你要亲眼见到他吗？你真的相信这个指望吗？有一天他要再来吗？这是终极的盼望。上次我们在讲哥罗西也好，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也好，讲到兴旺爱的问题，讲到基督徒最终极的盼望，使我们每天有盼望，能够过信心的生活，不惧怕。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恩召有多大呀？神呼召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女啊，叫我们与他一同得基业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一切有信心的人同得，若是不能同得，就不算完全。要得什么呀？彼得说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我们是真正能丰丰进入神的，神允许我们真正能丰丰富进入神的国。彼得勉励我们要努力，要经营，要当心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好叫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度。你真的盼望神的国度吗？弟兄姊妹，若你眼睛被开启，你没有办法回头。常常说，哎呦，我有时候遇见朋友，到现在还遇见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我在高中的时候不晓得他是基督徒，事实上他也不是，他是传统天主教徒，来美国以后信主了，真正受洗了。他知道我侍奉主，他说，我真想不通啊，你怎么那么有勇气啊，出来侍奉主。我这你真的很了不起，他讲我很多好话，我心里想，你弄错了，你弄错了，我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你晓得吗？回不去了，你晓得吗？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回不去了。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回不去了。你不能说不算，你不能说不算，因为神已经给你打开看见了。你说不算，我闭起眼睛太迟了，已经看见了。所以我心里在想，谢谢你的妙赞，其实我是没有路回去了，不归路。为什么？你一旦看见神的荣耀，你不能回头。耶稣所说，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但是不是扶着犁不能回头，是你看见以后你回不去了。所以我说基督徒很多单行道，你过了这一关以后你不能回去，再没有一样事情能够吸引你的心。神的呼召你如果真正看见了，你绝对不会不做基督徒。神的呼召那个恩典何等的浩大，当你一旦知道以后，你什么理由经不换，不能换，我宁愿要耶稣。事实上 Beverly Shea 写这首诗歌说，正在经过一个人生的经历，他知道我宁愿有耶稣，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 me。 for today. 这个世界所能给予我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跟耶稣相比，这是他写这个歌的原因。当然，后面一段说，胜过的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有一天，伊丽莎白一世不是这个现代女王，她来到美国访问，贝弗西还年轻，唱歌在她的面前，停上来停下来，女王陛下，你同意吗？胜过的君王，虽统治万方，当然伊丽莎白没有统治万方了，英国已经没落了，但是仍然，虽统治万方，人被罪恶捆绑，我宁愿要耶稣。为什么？这是一个看见耶稣真知道他的人，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他说什么？在信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基业？这是一个神学上大的问题。我自己把几件事情领会放在一起，稍微明白一点点什么叫基业。基业跟以后我们这里今天要讲的丰满是有关系的。你看我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叫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因为我希望把第二十三节讲完，这是第一章最后一句话，能不能讲完不晓得，但是我先把它放在一起。什么叫做基业？上次我们又提了，这是再要提，什么叫基业？基业就是你经营所得。你知道吗？你读圣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想法。当耶稣用比喻说他把这家产交给这些仆人们，三个仆人个人经营的时候，我请问你，经营来自谁的？朱弟兄，你是明白人，有人把一样财产给你，叫你替他经营，你说好，经营之后是你的还是他的？是主人的还是仆人的？谁的？主人的呀。但是很奇怪啊，主人说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什么都给他了呀，主人没有要。你看见没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假如说是本钱，神把本钱给你，什么是本钱？圣灵是你的本钱，今天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你能够有能力胜过罪恶，这是你的本钱，你能够有能力胜过一切的软弱，这是你的本钱。你去经营得着了以后，你不用还本，连本带利都给了你，还要把那个不成才的仆人一千也拿来给你，一万变 一万一千，还有 bonus。 弟兄姊妹，什么叫产业？当你经营得来的是你自己的，不再是主人的，你在圣灵里面得到的经历是你的，不是耶稣的了，耶稣连本钱都给了你，不要你还的。你懂什么吗？任何一件为基督做的事情，无论是大是小，耶稣都有记录，而且是你的。当你因着神的恩典肯谦卑的服侍人，神说好，记在他的账上，给他了，这是他的荣耀，这是他的产业，这是他的个性，这是他的品格，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磨造成耶稣基督的荣耀，像他的形象。罗马书是这样讲的，罗马书说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们，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的形象改变，同时你得了基业。当你肯奉献，说这是主的，我还给你，我交给你，奉献给主，我跟你讲，你巴不得百分之百都给了，这是你的，拿不掉。当你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这是你的基业。但是当然可怜了，我们需要90%做养生之物啊，所以90%暂时不给。我是替你讲话。所以有人说奉献是100%，神恩待你，不要你100%，留一点给你用，你巴不得都给主，因为这是最划算的，将来都在神的纪念中间。今天地上的需要，在属灵上的需要太多了，我们给不起，没有那么多可给，巴不得我都能给啊。为什么？都跟我有份，凡我所做每一件事情，奉主的名做的，都算在我的账上，这叫基业。没有一件事情吃亏的，你为主的缘故受了一点冤屈，掉了不少眼泪，主说把你的眼泪都收藏在皮带里面了，都是你的。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我们经过难处的时候都觉得痛苦，回头看看都是甜的。为什么？耶稣把咒诅化为祝福，任何一件事情你因着耶稣基督的荣耀而做的， 都在你的账上，这是给你的基业，神把这个事情量给了你。所以大卫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坐落在佳美之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为什么？神每一件事情都用绳子量给你的，这是给你的，你快去经营吧，你快去经历吧，你快去得着吧，你快去充满吧，都是你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的。今天我们常常就是说做地上的事情，很多事情做了虚工，做了白做的事情，弄了半天，尤其做什么服务业的，这样这些日子经济不好，做房地产人很辛苦，卖这个 foreclosure 房子弄了半天改白搞，没有赚到钱。地上有白做的事情，在神的手里没有一样白做的，神比地上的老板好得多。你绝对要相信，为主耶稣做的事情没有一件白做的，都是你的基业。并且他说，在圣徒中间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不要这些东西，是给你的，但是在圣徒中间得的基业是神的荣耀。当一个人真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肯把命舍了，神的荣耀。当一个人真正爱主，施舍钱财，不要用施舍两个字，奉献一切为了主。Francis， 你们知道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这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继承了很大的遗产，都不晓得有多少，他全部给了穷人，自己自甘贫穷，这就是法兰西斯会的精神，自甘贫穷。我最近看见一篇文章，一个人他就加入了法兰西斯会，他说，我从前想要服侍穷人，总觉得我跟他们格格不入，因为我太有钱了，等到我把一切都给了以后，我跟他们一样，穷人来服侍穷人，刚刚好，没有一点点距离。弟兄姊妹们，这是我踏实写的这篇文章，写文章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记了个故事，但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所加入的就是法兰西斯会 Francis of Assisi， 自甘贫穷。为什么可以有人这样？看见天上的基业，而且投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荣耀。我不是我们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是看见了没有。当你看见你的信心度量有这么大，你就知道神在众圣徒中间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基业。2000多年来教会一直在增加，我不是说天主教积聚地上的财产，我是说圣徒们所得的基业， lay up treasure in heaven， 所有一切天上的财宝都是神的儿女心血的结晶。甚至可以说，不仅心血，真正是死亡、汗跟血，所有的奉献在神的面前，神一样都没有忘记。这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建材在这里，你赶快投资在这些事情上面。为什么？这是你的产业。可惜我这个经济学呢，听进去的人不多，地上的人都说，现在怎么可以马上离开现在经济窘困，叫我钱财多起来，生活好过一点，都在想这些问题。但你知道吗？神有永远的时间，他不急，你急他不急。要多久才会离开 recession？ 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知道，能知道人就好了。我跟你讲，神有所有的时间，他可以坐下来慢慢等。为什么？等到你我清醒过来，不再看重地上的事，看重属灵的事。我告诉你，神是有怜悯的，他没有叫我们每个人都加入法兰西斯会，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所有的产业神没有一样忘记，神儿女所有产业在神那里都有一笔账，没有一笔忘记的。你不相信吗？我看见我的母亲我就相信了。我的母亲记性非常好，几十年前花过的钱都记得，她不是故意要记，他就是有这本事，什么事情讲起来他都清清楚楚。我们讲错了他看看不对，你真的要去查一定他对。我很少见到任何人像我母亲这样记性好的，所以我说看见母亲我就相信神的记性比天亮还要一定还要好。没有一件事情会忘记，神不会忘记。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了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我的产业，更准确说是做的人的产业。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为什么？当我们听见这些见证的时候，与那些有信心的人一样得到这个产业。 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在软弱中，你在疾病中间吗？你经历耶稣啊，这是你的产业啊。上次我说过，有人问我怎么样经过复活，你不死怎么可以复活呀？你这么难，这么痛苦，你的产业多，你晓得吗？你的产业比别人经历的多，你晓得吗？不要抱怨。你说我的丈夫比别人难，啊哈，所以你的产业比较多，明白吗？没有一样苦楚没有意义的，在基督耶稣里没有一样苦楚没有意义的。当然我要小心说，彼得加了一句话，但是基督徒不要为犯罪而受苦，那是没有意义的。除了因为犯罪所受的苦之外，每一样苦楚都有意义，神都纪念。当你经历多那么多难处的时候，我说过，在我们讲哥林多前书中，后书中已经说到了，使我们能够叫我们得的苦楚去安慰别人，这是现实的用处。留在天上的还不止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在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没有办法讲清楚啊。底下说什么？第三个求知道什么？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他说叫你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起死回生，死而复活，何等浩大。这个能力保罗可以讲了，就是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基督耶稣什么能力啊？那个叫基督耶稣复活的能力已经给了你我，叫我们能在一切的难处中间经历到。所以保罗才说被压甚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很奇怪，他还在写哥林多后书呢，还没死。当他讲到以弗所说，在以弗所中野兽战斗，天天死，我是天天死。中文说天天冒死，那个冒死那个字是中文的，加上个帽子，比较像中文。保罗说我是天天死 ，I die daily。保罗怎么能讲这个话？他看自己是死的。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看自己如同已死，所以才能够从他必死的身体里面得着以撒。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总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绝望的路，先死再说。慢慢的，神学院的学生呢，学会了，他们说死就死吧，为什么？你不死不生，没有死没有生，死就死吧。每一天冒死，每一天经历死亡，每一天让死亡在你身上做工，所以你会有复活的经历。向着自己死，向着罪恶死。向着自己死还容易，也不容易。向着罪恶，我们以为需要圣灵的能力，外面来能力，不是，就在你的里面。当你死的时候，罪就不能做你的王，你知道吗？保罗是这样讲的，罗马书里面说，向罪死的秘诀在你知道你已经死了，罪必不能在你必死的身上做王，已经死了做什么王啊？当他把死亡的权限用完在你身上，你已经死了，死的人没有反应，对于别人的嘲笑，对于别人的称赞，美名恶名都是一样，死都死了。所以保罗才说嘛，恶名美名有什么关系啊？你向自己死，你就不在乎恶名美名。我们就是太在乎了，死不了，以为死了啊，我奉献已经死了，等到人家三句好话一讲，他又活了，又暗暗沾沾自喜，有人说我好话啊。那天 Francis 牧师很有意思，我们在讲他很好，他说我要听我要听，他故意装给我们听看，我要讲我听听，他把耳朵拉长，你们讲我好话我不要听吗？我希望这是开玩笑啊，每个人都一样，都是一样。你以为你死了，是别人讲坏话你死了，可是讲几句好话你又活了。从前我们听好话不觉得是死亡，不觉得需要死亡，讲坏话啊，我死了，周某人已经死了，你讲坏话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讲两句好话你活了，你才知道你没有死透。你是喜欢听好话还是听坏话？等到你听好话跟听坏话一样的时候，你才是真正把自己放下了。仁义的兵器或左或右，保罗讲了一大段，为什么死 要经历死才能复活。所以这里保罗说，为了以弗所教会的圣徒祷告，祷告什么？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如果没有讲这句话呢，我们以弗所就讲完了。但他讲了一句话不得了，保罗又开了一段，所以你们原谅我，不是我要继续讲不停啊，这保罗又开了一段，好，不能不讲啊，对不对？当我们明白，保罗说祷告三件事情叫你明白，叫你真知道他，哪三件事情？第一、第二、第三。第一是什么？恩召何等指望。第二是什么？信徒基业何等丰富。第三是什么？显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完了，他提到耶稣基督，就像耶稣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就是那个能力使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不得了，又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你知道他底下讲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得到一个新的地位。这个是保罗对着耶稣基督的称赞，但是事实上成了对我们的教导。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因为复活的缘故，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司提反看见了，对不对？司提反寻道的时候，我看见天开了。其实这个意象但以理看见了，先看见，但实际上也看见了，我看见耶稣坐在父神右边。所以斯提凡跟耶稣一样，但愿这个罪不归给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耶稣讲的话。我想他是因为看见那个意象太荣耀，他明白耶稣的心态，所以说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求父神原谅赦免他们。这个天上的地位，保罗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胜过了。这一连串的字，七个字，你知道，刚才我说过，我说这个 Nigeria 的学生写信给我，写书写作业给我，他说你知道吗？因为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会问问题啊，读圣经以前不是说读了，要 engage，就好像你看小说一样，还没有看完先替作者想他底下要讲什么东西，这样读才有意思。我说你一定要回去了解写信的人、写书信的人、写圣经的人什么想，你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所以我说你们去问保罗吧，保罗你为什么这样讲，有没有更好方法讲，我给你很多方法可以试试看怎么样读圣经更有创意。作业回来了，他说呢，我们看见一个西方很有名的作家，很好的神学家，他也有处理，他也，我说你们去比较学问问题啊，看看能不能比他问得更好。他的问题问得真好，可是有一样跟我们非洲人的心态文化有一点不大一样。他说呢，西方的神学非常重理性，灵界的事情轻轻的话一笔带过。他说我们需要有非洲人问的问题，然后从圣经里面回答他。我说很好，我说你就从这里开始，你注意到这个字吧，这里讲什么？执政的、掌权的 principality。 我说这个字指的是灵界的事情，不是指的人。这里保罗所讲的耶稣坐在天上的右边、父神的右边，不是指的罗马皇帝执政的，不是指的凯撒，不是指的什么将军提多，不是那些人，那些根本不够看。保罗所说的是灵界的。我说很好，你说非洲人的神学、非洲人的关切，因为非洲人相信灵界的事物，其实中国人也相信的。西方的世界硬生生把理性推到一个层面，凡是不合理性的都认为是迷信，不是要破散 破什么叫什么，我都一下忘记了，反正是迷信的东西不能要，对不对？其实不是，灵界的事物存在，保罗说了，他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一切有名的，凡是有名字都胜过，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都胜过。弟兄姊妹们，如果提到来世，你相信是咱们的总统大人吗？他来世还做总统吗？ 根本不可能。所以这里讲的不是指的人，不是指的人间的事物，都是指的属灵的事情。不但连今世人，连来世也都胜过了。弟兄姊妹们，所以读以弗所书的人说，耶稣坐在哪里？他坐在宇宙的最高点。这个话只能这样讲，最高点在哪里不晓得，但是可以这样讲，耶稣的地位没有一个权柄胜过他，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耶稣自己讲的轻描淡写，他从死里复活说，父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我。你知道什么权柄吗？数得出来的权柄都在耶稣手里，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一切有名的、今世的、来世的，都超过，随便你去怎么讲，没有一样权柄胜过耶稣权柄。耶稣的地位是这样的地位。弟兄姊妹们，话没有完，耶稣为什么要得到地位啊？得到这样地位啊？他说，不仅超过，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注意一下这句话，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面有两种意思。弟兄姊妹们，耶稣得的这么多的地，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多的权柄，为什么？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弟兄姊妹们，耶稣是万有的元首，但是耶稣先做万有的元首，现在做教会的元首，这是哥罗西书讲的，这也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基督是元首。他的元首不仅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万有的元首。我们人不会这样说。你知道从前雷根总统，大陆翻作里根总统，他先做加州州长再去做总统，对不对？我请问你，如果一个人做了总统，他有没有兴趣回来做州长啊？有没有？会不会啊？李弟兄，你先去做总统，回来再做加州州长，可以好不好？你会答应吗？有什么意义啊？人都是往高处爬，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做教会的元首都是降卑，他已经是万有的元首，让他甘愿做教会的元首。为什么？叫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可以首先称赞他。万有不会称赞耶稣，他已经是元首权柄，但是只有教会会称赞他，所以他甘愿来做教会的元首。这里讲三件事情，教会是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他的丰满。我真的没有时间讲了，很对不起，下次再讲什么叫基督丰满，好不好？这里讲的什么？我们恢复一下，保罗为了以弗所信徒祷告，为了所有人祷告，所有圣徒祷告，叫他们什么？真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借着开启，借着启示。当你看见以后，知道他什么？他的恩召何等指望，信徒中基业何等丰盛荣耀，并且他的能力何等浩大，这个能力足够应付我们每一个需要。我们好好祷告，叫我们做一般真正认识耶稣的子民。我们好好祷告，让保罗所有的祷告成全在我们身上，让保罗所有的祷告变成我们的实际。我们一同低头。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开启保罗，叫他看见你是谁。当他在大马车的路上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你并没有隐瞒自己，你把自己开启在使徒的心里，叫他明白。他因为这个看见，他不能违背天上来的呼召，要把你自己的意象，要把你的荣耀传遍地极。主啊，他也尽了他一切的能力，在他的一生中间专心走你的道路，行完你在他身上的旨意。主啊，我们为了这个感谢你，多多的感谢你。今天我们是受惠者，听见了福音，得着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使徒在身上，使徒在为了以弗所祷告，也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照样求，求主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叫我们真知道你，叫我们知道你的呼召，你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指望。 你在我们信徒中间得的基业有着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你的大能，就是在基督耶稣身上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运行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能力。主要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叫我们做一个看见你荣耀的人，叫我们不能再走世界的道路，叫我们清清楚楚跟随你，像以往的使徒先知一样。主啊，纪念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因为我们每天所经历的都跟你的旨意有关，不叫我们退缩，不叫我们抵挡，不叫我们逃避，叫我们勇敢跟随你，在你所量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赐给我们的产业叫我们完全得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